好，弟兄姐妹早安。
生命记十七章，一些属灵的法则，神的法则。那在神的法则当中，那我们看到几个层面，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其实整体来看，你会看到一个东西是关乎悖约。悖约的话，民就灭亡。悖约的民会灭亡。其实这个真理不只是旧约的一个真理，其实也就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定律，就是人生有一条出路，人生也有一条死路。那出路是神所开的，出路是一条正路。可是当人说没有啊，正路好像反而被欺负，我要作恶，其实作恶的结局就是一条死路。那在这里很显然，一开始神把这样的一个法则对他的以色列百姓，对他的选民再一次的公布出来，因为整个生命记都不断的在重申神的真理的原则，神的标准。所以当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这些所谓的有残疾有恶病的牛羊都不可以献给神。当然这的确是说到献给神的是要献上最好的，是没有残疾的。那其实当我们更进一步想这个事情的时候，献祭在很多我们华人的背景信仰当中，就是那一种所谓好像把一些牲畜献上的时候，就好像是给所谓的神明来吃。那这个观念跟献祭要献最好的，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因为神也要吃吗？所以要给他最好的？很显然并不是这个样子。可是那为什么要一定是要献最好的呢？因为按照人的想法，就是反正都要把他杀了嘛。如果要把他杀的话，这是好的，好的可以卖啊，好的值钱啊，那为什么要用最好的？就反正这只病的，这只已经快要死的，那反正都要杀了，那不是杀了他就好了吗？那反正神又不是拿来吃的。那很显然在这一件事情上，在表达的一个真理的原则是，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你知道你献祭的时候是一种的，无论是赎罪，无论是感恩，无论是一种奉献，就是你面对一个越尊贵的，你就知道你要越献越好的。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今天一个贵宾愿意来到你的家做客，你要看这个贵宾有多贵啊。如果他是最贵的，就是一个国家的首脑要来到你家做客啊，你大概不会啊随便啦，冰箱有什么就给他什么啦，就是有点剩菜剩饭也都不会嘛。因为当这个客人越尊贵，你就知道我要越把最好的来呈现来献上。如果对人尚且是如此，更何况对于至高的神。所以很显然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就看到神说了一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是你要把最好的献上。一来是神是配得的，可是当下人的作为却是按照一种人自己的私欲，按人自己的想法，按人自己的利益。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所谓的做神不喜悦的，因为不是按神的标准，是按人自己的标准，神不喜悦。那神不喜悦，人按照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就会有产生延伸下来的对所谓的这些日夜星辰啊，对这些所有的大自然产生一种的祭拜，好，产生一种的变成把它偶像化。那这一切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悖约，就是违背了神的约。所以当违背神的约的时候，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最后那边，就是当行这些神看为恶的事就是违背了他的约。所以违背他的约的情况，你看到神就透过神的百姓来执行审判来执行所谓的除灭。那这个除灭，当然对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因为在旧约律法当中是很清楚，是很明显的悖逆的、违背的就被处死。所以当刚才同工分享到，哇，如果我们是活在那个制度，我们不晓得会死多少次，好像是这个样子，也有可能相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什么叫做学乖？人的学乖就是当你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哇，你吓到， 你就会学到学乖了，你就会学到功课，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今天为什么有所谓的杀鸡儆猴啊、这句话，为什么有杀一儆百啊、这句话，就是所谓今天你会看到当一个犯错的人被处以重罚的时候，其实当这个事情一公开的时候，当大家都看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吓到，很多人会怕，就不敢啊。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如果当中我们是生在那个年代，你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犯错，我们屡次犯错，神都屡次都有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死，都有恩典。我们都没有看见啊，我犯了罪就死亡啊，我犯了罪就立刻被判处，被石头打死。没有啊，我们即使犯了多少的错，感觉上好像仍然可以过着我们的活生生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不至于好像就被处以刑罚。所以当你说神没有审判吗？不是的，神是明明的表明他有审判，可是当审判一来的时候，人已经再没有被提醒的机会，就立刻面对永生永死，面对天堂或者地狱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刑罚的时候，所以你发现那个反而是更可怕。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是，如果我们是活在当年那个年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个性，不是那种顽固顽梗不听话的，我们恐怕看到我们的邻居，哇这个人抵挡神悖逆神，结果他被处死了，那恐怕我们会更加谨慎，是不是这个样子？理论上我们看到被约的名会灭亡，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也是这样，只是旧约立刻执行，新约是等到将来才执行。那所以整个信息同样在提醒我们，第一是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啊，这是我们要把握可以悔改的机会悔改，不然的话等到了面对审判的主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头了。好，第二，第八节到十三节，这里说到神设审判官。那么神设立审判官在这个地方是，当然因为神有一套标准，神的真理、神的原则绝对是他的标准。可是这个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人有一个对的生活啊，有一个次序的一个的生活。那么可是这些标准谁来执行呢？当然要选择人来执行。那选择谁呢？就是这一些被拣选出来分别为圣出来所谓的祭司立位人，来代替神执行这个审判。但是事实上祭司立位人他们也是人啊，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那我们知道祭司当中最伟大的所谓的大祭司亚伦，那我们知道亚伦也曾经很糊涂啊，也犯了很大的这些错误，有关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上，是亚伦带头的。那还有就是利未人，我们也看见在以色列旷野的生活当中，多少次叛变可拉党，这些都是利未的族群，就会看到说当中人也有软弱，纵然是有软弱，人会在这个软弱当中学功课，然后没有影响，神仍然要拣选一些人起来执行所谓的审判。那因为祭司立位人很显然他们在经营神的事，他们比众人要更多来明白神的法则，明白神的真理。当然你越是明白神的真理，越是犯错的话，恐怕会罪加一等，管教也是很严厉的。可是当人回转之后，当人明白之后，你看到神仍然就是要用这些的祭司立位人来做审判。为什么在神的标准当中有审判这件事，而且神拣选经营他的同在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执行审判？因为很显然社会有社会的一种制度跟标准，就像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个国家当中有国家的法律，那国家的法律基本上就是一个生活的标准，就是我们要按照法律来行事，你如果违反法律，那我们知道我们就有麻烦了，我们就会面对管教，面对刑罚。那可是法律的标准是最基本的标准，最基础的标准。 好像法律说不可杀人，当然不可杀人这个是来到今天，可是在当年的年代，当代并不是在很多社会当中并没有这样的一条法律说不可杀人。在当代的法律当中反而是一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得胜吗？你要练好一身的武功，你要比别人更强，你不要被别人欺负，那什么你要先发制人。所以在古代当代恐怕那个法律不是不可杀人，可是当神的十诫一颁布出来的时候不可杀人，那这个很显然背后有了一种爱的原则。就这条法律里头并不是说如果这个人是对你好的你不可杀他啊，这个人如果是怎么样的情况啊，你就可以杀他，并不是这样。神直接颁布不可杀人，那这是一个诫命。那很显然在当年的年代这个法令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法律远比社会世界的法律就来得更高。当然我们更明白来到今天的这个年代，耶稣说不可恨人，恨人就等于是杀人。所以你就发现到原来在神的标准真理的里面是远比世界远比社会的法律还要来得更高。那既然是这个样子，你就发现今天当人面对一些诉讼的事情，所谓诉讼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欺骗我，这个人伤害我，这个人得罪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出卖了我，那我们彼此产生了一个诉讼，产生了一个要告状。那这个告状，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当中特别提起说不要告到告到法庭去，不要告到公堂去。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如果说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有真理，你都没有办法来做出一个判断的话啊，你反而要去到一个更低的。我们明白今天我们这样讲并没有轻视法律，反而是神的真理绝对是比社会的法律还要来得更高。所以意思说更高的你都没有办法执行审判，你去交给一个比较低的来做审判。那当然这个审判它只能够按照是非黑白来做一个审判，那是非黑白做审判这个叫做公义嘛，这个叫标准。可是如果按照神的法则做审判的时候，那是什么呢？给这个人他一时冲动伤害了你，而且这个伤害造成不可磨灭的一个伤害，那如果按照法律上来说 OK 执行审判谁对谁错，把事实真相搬出来的时候，判定的结果就是你错了，所以你会被判坐牢，你会被判什么什么 OK 事情就过了。可是这两代从此有着一个很深的隔膜。可是今天如果来到教会做审判的时候，教会的审判是会看到什么？你承不承认你错？是错，那你是不是应该认罪？是应该认罪。不只是应该认罪，是不是也应该跟对方认错？是，不但是认错的，那是不是要跟他求和解？是，可是权力在他，是因为你做错，权力在他。可是当来做审判的时候，就说是对方已经知道错了，那你愿不愿意在基督里头来饶恕他，来赦免他，重新的接纳他？那你发现真理不但带来了审判，而且带来了和谐，带来了和好，带来了修复。所以你看远比法庭判了你罚多少钱或者你要坐牢多久，事情就是这样而已。可是今天在神的法律当中是要带来修复，带来和好，带来重建，带来生命的重新的建造起来。所以你会看到神的标准真的远比社会的标准还更标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会作为牧者，作为领袖，作为小组长，作为在牧养的当中，我们的组员可能会出现一些也许是生意上啊，也许是带来了一些经济的纠纷啊，带来一些利益上的一些的损害啊。那如果这些事情按照法庭来审判的话，当然就是有一定的标准，可是在真理的里头你会发现是不是超越法庭的标准。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的教会神的家要能够执行审判， 而审判由谁来执行呢？当然就由经营神的殿、经营神的会幕、经营神的同在的这些祭司立位人，或者今天来说就是教会的牧者、同工领袖，这些所谓的神特别拣选来做带头的，这些岂不是要做执行审判吗？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神做事的第二个法则。第三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神要王敬畏的这一件事，从14节到20节的这个地方。那我们都明白，其实神本来就是亲自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当然执行的人包括他就兴起先知，他兴起祭司，兴起立位人，兴起这一些的领袖来做治理。那你发现这个标准是什么？完全是从属灵的标准，从神的真理的标准，从神的诫命的标准来执行整个管理。可是当人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王，为什么我们没有王呢？所以我们也要立一个王。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不是神愿意的，不是神喜悦的。可是你就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当不是应该怎么讲，就是当人定义的应求说我们要王，我们要王的时候，到最后你看神原本不是他想要的，可是当人应求的时候，神还是怜悯人，好吧，你要王我就给你王，不过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呢？一定要在这里说，你总第十五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你要立神拣选的人为王。什么是神拣选的人？当然神拣选的人，神一来他有指明，二来他有客观的标准，这个人必然就是敬畏神的人。我相信很明显，你想想，如果一个是敬畏神的人，一个是作恶的人，神会拣选那个作恶的人吗？所以一定选选那个敬畏他的嘛。这个是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常理。你要拣选一个人来当你的公司的一个经理，你会选那一个作恶的吗？你一定会选那一个是跟你的关系是好的，是对你敬畏的是对你产生一种的顺服听从的。那这个很容易理解，是这样子的。可是当你设立这样的王的时候，还要特别留意，当中所说的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币不可使百姓回到埃及去不可多立妃嫔这一些的客观的，也不可偏斜为自己积攒更多的金银。那很显然，当一个王被设立出来的时候，他要比众人更加的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态去服侍众人。可是人是这样子的，你一旦被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看别人是怎么做王的。因为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怎么做王嘛。当你做王之后，你就会想别人是怎么做王，原来做王有很多老婆的，原来做王有很多马兵的，原来做王有很多财富的。所以这样子，因为他有了这个权柄，所以他很自然，来啊你来当兵，来啊你每一个家庭，要把你的男丁派出来每一个家庭谁是有最美的女儿全部要送来王宫里头，不是做王妃就是做仆婢。那你就看到当王有一命令，有王有权柄的时候，王就可以这样做，为着自己的私欲。所以神特别提醒，做王是什么？要找敬畏神的王，敬畏神的王。所以刚才大家都提到要抄写律法书所以你看到在神的标准当中的一个领袖，神的标准当中的一个王，原来不是我的才识过人，我的聪明过人，我的智慧，我的知识过人，反而是他要敬畏神，像立位人像祭司那样的。祭司是在经营神的真理，神的诫命。原来做王也一样的，跟祭司一样。所以可见神眼中的王不是一个社会的一种才干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很怎么讲，很有发展的那个力量，因为是一个 CEO 级，世界 CEO 级的人，总裁级的人来经营来管理，所以他很有策略，只是把经营社会的策略搬到 教会的这个群体来经营，所以同样好像可以把教会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你会看到神其实更看重的是什么，他会像他就是要一个以神的真理，以神的律法为中心为核心的。如果不是因为抓住神的真理，其实我们就不可能带出一个属灵的一个的一个的字一个的一个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换句话说，又回到六一的核心价值，好，人都要以真理为中心，就是以神为蒙福的源头，所以一定是先神后人在打地，所以一定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则底下才有真正蒙福的永恒的应许。好，所以我想今天许多蒙福的人岂不是都在这个法则，都在这个原则之下吗？我觉得神把我们放在六一我们不是单单看我们这几个人，我们看我们的母堂，我们看我们的祖母堂，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核心价值底下，许多人不断不断的经历这种生命的转化，生命的改变。啊，就是每一个生命只要在真理上不断的被调，不断的被调，一调对了，你就会看到那个蒙福的生命又展现出来了。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感谢神，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做事的法则，这是人生的法则，这是真理要不断引导我们来经历的蒙福的法则。好，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